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幸运得法，身心受益良多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9日。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小村庄，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是，冬天在寒冷的晚上，家人常常围坐在大笸箩旁，听着父母讲着故事，搓着苞米。虽然搓苞米的劳动很枯燥单调，但是父母一边领着我们干活，一边讲着八仙过海的修炼故事，杨二郎的神话故事，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，还有他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民间传奇事例等等。母亲就讲过，她小时候邻居家一位老太太会过阴，常常是干着活就躺在地上过阴了，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不害怕了。母亲他们几个小孩一看他过阴了，就趴在他耳朵旁听，听到里面像庙会一样人来人往的嘈杂声音，一会儿他自己就缓过来了，继续干活了。后来我知道，这种过阴就如同古代故事里的魏征、孟展、泾河龙王，他们应该都是在阴间里有官差的。这些神奇的故事，我们姐妹都特别愿意听，一边搓着苞米，一边听着故事，使枯燥的劳动变得有意义了，甚至还很期待这种劳动了。那个时期，生活非常艰难，物质极度匮乏，但父母的勤劳、乐观、善良都影响了我们。这些神传故事也使我们受益。上学时，学校教育宣传的是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说什么没有神佛、救世主，一切都是迷信，人是猴子变来的等等。教科书上宣传的都是这个，但是在我心底里还是埋藏着对神佛的敬畏。那阶段，我曾经望着天空想，我是谁呢？我为什么是我，不是别人呢？那时候也看不到什么课外书，也见不到课外读物。幸运得法。我成家以后，因丈夫在上大学时学过气功，我家订了气功杂志，我就挺喜欢看的，逐渐的感兴趣了。原来对修炼一无所知的我，知道了一点点道家、佛家的修炼名词，如开天目、食神、元神、周天等等，但内涵就不知道了。有时我闭上眼睛，恍惚中能看到一只眼睛。我还问过一些气功爱好者是怎么回事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只说应该是好事吧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似睡非睡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仙女迎着我飞过来了，我一紧张就没了，这使我更感到了神奇。我家订的气功杂志有一期封面是法轮大法师父双盘打坐的照片，看了心生敬意，当时就和丈夫说，师父的功夫真高啊，这种双盘打坐我也只是在寺庙的佛像那里才看到了啊，在现实生活中这是第一次，师父能来咱们这里讲课我一定去听。1997年我对桌同事从学生那里借了一本书，他说这本书可火了，在火车上看见有一个当兵的在看，这本书就是转法轮。他上课去了，我就拿过来看，越看越觉得太好了。我原来看气功杂志里不明白的问题，找别人问，别人也不明白的问题，师父在书里讲的都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开天目，那个大眼睛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食神死， 元神声，我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了。听母亲讲的邻居老太太过阴的事，也就很容易理解是怎么回事了，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感叹啊。我开始练功打坐，双盘从只能盘几秒钟到几分钟，再到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每天都在提高。有一天，在我从一个小时向一个半小时延长时，身体出现了奇迹，强大的能量流把我结印的双手牢牢地吸住了，后背感觉强大的能量流从下往上冲，电、麻、胀、热等等感觉太奇妙了。能量流冲到头顶时，感觉头顶上在转、压。这些师父在转法轮里面都讲过，所以我没有惊慌，感到非常舒服、美妙、神奇。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到、体会到，师父讲的都是真的。我们全家每到休息时间，就到附近的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学法。有一天去练功点的途中，碰到了一位老同修，虽然他身材瘦小，但精神矍铄。老同修对我们说，好好修吧，我60年前就听我姥姥说了，以后要弘传大法，咱们在天上的果位都是大法师父给咱们安排的。我当时听了很震惊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得法，还不知道这么高深。他又对我们说，我今年72岁了，我姥姥和我说的时候我12岁，60年了，珍惜吧。当时我听了老同修的这番话，感到很神奇。但是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越来越感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与博大。身心受益。小时候我体质弱，感冒发烧是经常事。记得有一年要过大年了，我又感冒了。当时我是5、6岁，躺在炕上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帮不上忙还要给她增加负担。母亲又给我找个爬犁，就是雪橇，去卫生所看病。我坐在上面，姐姐们拉着我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长大了，参加工作了，小毛病还是不断，失眠、月经不调、手脚冻疮等。就说这个手脚冻疮吧，一到冬天，我早早就要戴上厚厚的棉手套保护，可是也不管用，天气刚一凉，我的手脚就开始红肿，又疼又痒的，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在单位与人交往时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又红又肿的手。刚毕业参加工作，单位年轻人挺多，业余时间大家经常围在一起下棋，我也想参加，可是我不敢伸手，很难为情，很苦恼，真是又痛苦又自卑的。涂冻疮膏涂了不管用，又用偏方，用茄子杆煮水泡脚也不行，家里人也到处找偏方。一次姐姐说她认识个人会治冻疮，说治冻疮的偏方很好使，就领我去了。那人给我拿了瓶药酒回家喝，可我喝完了一瓶也没好使，冬天还是又红又肿的。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后，我手脚冻疮在不知不觉中好了。在1999年720以前，我们一般都是在室外练功，东北的冬天零下20-30度，有时狂风暴雪的，我的手脚不但没有犯病，反而好了。有一年整个一个冬天我都没戴手套，上下班通勤等车，手一点也不冷，我的手一切正常了。望着这细腻白净的手，真是很感慨，这是大法的神奇啊。我还有月经不调的毛病，以前是3个月、2个月甚至半年来一回，修炼大法后月月准时了， 正常了。再说说失眠吧，我是个很好强的人，参加工作后争强好胜，争名夺利的，一遇到烦恼矛盾，心里翻来覆去的想，越想越气愤，往往是夜不能寐，用数数什么办法也不行，第二天起床头昏脑胀的，真是痛苦啊。修炼以后，以善心对待别人，能多为别人着想了，对名利渐渐的淡薄了，这样争名夺利的心也逐渐的放淡了，遇到矛盾烦恼，多找自己哪里错了，心胸越来越宽广了，失眠就好了。现在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有一次去二姐姐家，她请我们吃西餐，我喝了一杯咖啡，到她家躺床上就睡着了。二姐姐还挺吃惊，哎呀，刚刚喝一杯咖啡就睡着了。因为她和大姐到现在也不敢喝咖啡茶水，怕晚上失眠。我对姐姐们说，这是我修炼大法以后的变化啊，不修炼的话我也和你们差不多少。姐姐们都很理解。修炼20多年了，我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提升，能善待你我他，能善待万物。我深深地感到，人来在世上不容易，不管是什么民族的，不管是什么阶层的，不管是贫富贵贱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烦恼。能走入大法中修炼，在大法这个正能量场中沐浴着法光，真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妹妹把大法的福音带回了家乡》，作者吉林公主岭大法弟子宝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。第一部分，1952年，我出生在吉林农村，家里兄弟姐妹9个。从小我就多灾多难，3岁那年，我掉汤锅里，全身的皮肤都没有了。看见的人都认为这孩子不能活了，说装粪筐里扔掉吧。母亲不忍心，让父亲把我放到棚子里，等咽气后扔掉。放了2天，我不哭不叫，母亲过来一看，还有气儿呢，就把我抱回家里。回来，我神奇般的好了，身上没留任何疤痕，真是奇迹。不到20岁，我突然瘫痪了好几年。后来康复了，我人缘挺好，但是心高命不随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，直到现在71岁了还是单身。可能是一个人的缘故，我很消沉，日子一天天混着过。后来我就打油飞了，就是这个亲戚家待几天，那个朋友家住几天，天长日久，亲戚也不亲了，朋友也疏远了。去了别人家也没好脸色看，我就住在邻村的一家空房子里，冬天风大，窗户玻璃都破碎了，吃饭那就更困难了，好在没要饭。第二部分，我最小的妹妹曾做过甲状腺瘤摘掉手术，但是不长时间又长出来一个鸡蛋大的瘤子。1996年她喜得法轮大法，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瘤子由大变小，后来自然消失了。如今20多年了，他无病一身轻。我小妹要强，家中只他考学走出了农村，现在家庭条件不错。我兄弟姐妹那么多，在农村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，可看到我都躲着走。
而唯独修炼法轮功的在城里的小妹管我，每次回来她都特意给我钱。我弟弟还冷言冷语对妹妹说，将来大哥老了，你就把他接你家吧。小妹不在本地，那时她看到我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，又是60多岁的老人，就决定帮我在农村弄个房子，让我能有个长久居住的地方。2015年，妹妹出钱准备帮我盖2间砖瓦房。当时因为我是无保户，村里救济了我20000元钱，剩下的都是妹妹拿的钱。盖房期间，我想在父母的老房子地方盖，我弟弟和弟媳妇不同意，说这个地方将来给他儿子。我找人都拉好线了，就要打地基了，弟弟两口子把拉好的线都拔掉了，我压不住火，决定去法庭告他。小妹知道了，就把我劝回来。妹妹说，要告他，你一定能告赢，因为父母没留遗嘱，所以这个地方不属于他的。但是我是修大法的，我明白失与得的道理，你能在这世上做到人，让他一步，你将来的福分会更大，因为你是顺天理行事。最后在正房后面接近道边盖了2间瓦房。新房盖好了，家里的锅碗瓢盆包括生活用品，妹妹都帮我买齐全了。从此我不再过流浪生活，全村人都羡慕我有个好妹妹，每次妹妹回来看我，都给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带一些大法的护身符、挂件以及一些真相光盘、真相小广播等。乡亲们有的做了3跪，有的念9字真言得了福报，乡亲们都知道了大法的真相。第三部分，一天妹妹的一番话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我。妹妹说，哥，我修大法这些年，你不都看在眼里吗？一身的顽疾都不见了，尤其是心脏病，就是小时候你打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动刀就是拿铁锹、斧子等，真的都是你给吓出来的病。这是今天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心脏病早就好了，否则我也会恨你的，更不会帮你盖房子。看看现在，我的急脾气也改掉了，争强好胜的心也没了，我不去争了，反而好事比原来还多了，好事连连，心情愉快。哥，你也快70岁的人了，你遇到那么大的磨难都没死，一定会有后福的，可能你就是为这法而来的，这回你的苦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你也看看大法的书吧。我没加任何思考就说了一句，我的缘分真的到了。此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喜悦。从此以后，我天天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听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从前的前列腺病不知不觉的再也没犯过，还有一些小慢性病也都不翼而飞了，尤其我的牙病，一犯病就上下牙咬得直响，别人听了都烦躁。妹妹在电话里说，哥，烟酒是不是该戒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我的牙马上就不响了。第二天我去大姐家把这事说给他们听，外孙女说，真神奇啊。更神奇的是，一天半夜11点多钟，我发现自己家棚顶上有个像舞厅里那个会转的彩灯，在不停地转动，还带有声音，我被这声音给惊醒了，再仔细看看就不见了。后来我跟妹妹说这事，妹妹说都是好事，应该是法轮在转，神在显现神迹，妹妹说我的根基好。从此我更加坚信大法。一年后，妹妹把我接到她家，教会了我5套功法，我还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，我也正式开始修炼了。妹妹把大法的福音带回了家，我们兄弟姊妹9个，8个拜读过大法的书，包括家族人员有20多人看过大法书，看过师父讲法录像，我和弟弟的恩怨早都化解了。现在弟弟对我也很好，真是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幸福。现在我71岁了，红光满面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归正人心，稳定家庭和社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。法轮大法能归正人心，提升道德，服益家庭，服益社会，对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愿普天之下所有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躲过乱世之时的末劫之灾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今天我和大家讲述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真实例子。一，看完大法书放弃离婚想法。红海精明能干，有头脑，爱思考。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初期，红海去北京，路上发现乘客上车前必须踏过大法师父的照片，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。他就想，李洪志到底是什么人物？共产党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，为什么这么怕法轮功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阻止法轮功人员上访？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？2011年，我遇到他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法轮功曲柄健身有奇效，要求学员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做好人，对提升道德非常有好处。通过人传人，心传心，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，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。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和对练功人数众多的恐惧，发动了这场毫无理性的打压和迫害。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，在打压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你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就能保佑你。红海听了真相，欣然接受，并恭恭敬敬接过大法护身符，从此他经常念着九字真言。一个多月后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真的有神，你给我的护身符救了我的命。他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，他开的面包车与大车相撞，车翻了两个个儿，车坏了他却毫发未损。他问我还有法轮功的东西吗？我送给他大法书，看完后他觉得太好了，相见恨晚，决定要修炼大法。几天后，红海找到我，说他有件难以启齿的事，他从未提过，任何人也不知道。他有位婚外女朋友，他俩相知相爱几年了，女朋友说随时可以离婚，可他还没下狠心，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孩子。他很矛盾，又想修炼法轮大法，又放不下女朋友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万古难遇的修炼大法，错过机缘毁断成，要想修炼就得改正一切不正的行为，尤其这种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应该当机立断了结，不能再犹豫。他说怕伤了女朋友的心。我说，你向他说明理由，既了结了你们这段恶缘，又证实了大法，还救了他，他会从内心佩服大法的。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劝赌不劝嫖，意思是说这种行为很难改，当事人会恨你的。可是红海看了大法书，就知道这种行为的严重性，放弃了离婚的想法，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，挽救了两个家庭。现在两个家庭都和和美美，红海成了坚定的大法徒，还引导多位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。二，流浪青年明真相回家。一次，我推着孙子在街上走，路边有位妇女卖豆腐，旁边很多人在唠嗑，旁边坐着的一位小伙子突然站起来向我走来，他说，大姨，你给我两块钱行吗？我给了他2元钱，他接过钱买了一块豆腐， 双手捧着，狼吞虎咽的几口就把豆腐吃完了。看样子他很饿了，还没吃饱。他又看着我，我示意他过来，我把兜内的零钱掏给他，大概20来元。他又买了一块豆腐吃了。我把小伙子叫过来，问他，你怎么饿到这种程度？你是哪里人？他说，我没有亲妈，也没有亲爸。我不解地问，那是咋回事？他说，我是现在的父母从筐里捡回来的，他们对我很不好，经常打骂我，我不想在家里待了，就出来了，身上带的钱早花光了。我说，那你回家呀？他说，我宁可死也不回去。我说，孩子，你可不能这样想，多可怜呐，现在谁愿意给年轻人一口饭吃呀？认为是好吃懒做，不务正业，才混到这地步的。你父母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毕竟把你养这么大，养育之恩怎能不报，一走了之呢？没有他们，也许你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快回家吧，你养父养母一定焦急地盼着你回家。他眼睛湿润了，接着说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人这样跟我说话，你咋这么好？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在哪里都要做好人，按真善忍修自己，说话办事为他人着想。如果不是学大法，我也不会对你这样。我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他彻底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并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，一个生命真正得救了。他说，我没有亲妈，没人疼爱，遇到你就像遇到亲妈，我能叫你一声妈妈。他哭了，我也落泪了。他甜甜地叫了我一声妈，他还说明天就回家，将来有机会也学大法。每每想起这件事，我就会思绪万千。一个没有亲生父母的孩子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遭了这么多的罪，而我在共产协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强行堕胎，打掉了两个还在腹中只有几个月的孩子，他们还没出世就被杀害，在另外空间里苦等苦熬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修成圆满，福报两个可怜的孩子。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孩子因父母修炼被迫害致死，或被非法关押，失去应有的父爱和母爱。愿善良的中国人和国际上的正义组织及人士站出来，伸出你们的援手，共同制止这场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善良群体的迫害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